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9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
马来西亚海事当局星期一表示，在一艘中国登记的散装货船上面发现了据说来自二战期间的火炮炮弹，并且对这艘中国散货船是否涉及在南中国海对两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遗骸进行打捞展开调查。该中国货船周末因为未经许可在马来西亚水域下捞停泊而遭到扣押。路透社表示，这个月有报道说猎奇者在马来西亚沿岸针对两艘二战时期英国皇家海军的沉船下手洗劫，属于英国远东舰队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1941年12月7号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仅仅是三日之后，属于英国远东舰队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以及是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1941年12月7号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仅仅是三日之后，在靠近马来西亚海岸的一次海战当中被日本潜艇的鱼雷击沉。在传出了非法打捞活动的报道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博物馆上个星期表示，对这两艘沉船明显出于私利的破坏行为感到不安以及是忧虑。英国广播公司上星期六表示，英国国防部则是谴责对海事军事坟墓的涉渎行为。路透社表示，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处在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外海的一次例行检查当中，在中国福州登记的一艘有32位船员的中国货船未能够出示停泊许可，而在对该船进一步检查当中发现了废铁以及是火炮炮弹。该船上的炮弹可能同警方上周在柔佛州一个码头查获的几十枚二战时期的未爆炸炮弹是有关联。星期日晚上，一艘16米长的观光船在意大利北部的马焦雷湖倾覆并且沉没，至少有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在直升机的支持下，潜水员继续搜寻失踪人员，一辆空中救护机、几部的紧急救援车辆、消防员以及海岸警卫队和警察参与了救援和搜索。国家消防及救援局表示，有20人设法游到岸上被其他的船只是救出，其中5个人被送往地区医院接受医疗护理。不过当局表示，救援工作因为大雨以及是黑暗而放缓。意大利媒体报道说，这艘船再有25人包括乘客以及是船员，乘客在庆祝生日的时候，一场猛烈的风暴强风将船吹翻，所有的乘客都落入马焦雷湖的冰冷水域。当地媒体发表的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乘客包括英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是以色列的国民。马焦雷湖位于阿尔卑斯山南侧，在意大利和瑞士之间，它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州长表示，俄罗斯星期一向基辅沙尔基亚发动空袭，造成了6个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及1名孕妇。哈尔科夫地区州长西柳博夫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视频，显示受损的住宅建筑物。西柳博夫声称，这次袭击是俄罗斯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进行。在星期一较早的时候，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长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40枚巡航导弹。联合参谋长发言人科亚列夫表示，这些巡航导弹在里海地区从俄罗斯飞机上空发射之后，乌克兰已经摧毁了37枚 KH-101 以及是 KH-555 巡航导弹。据科亚列夫说，还有29架的伊朗制造无人机被摧毁。乌克兰官员说，持续5个小时的袭击始于午夜，主要是针对军事设施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提出了一项法案，提议对伊朗实施为期50年的额外制裁。该个草案是在俄罗斯一夜之间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基辅之后所发布，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泽连斯基的幕僚长 葉爾馬克星期日表示，該個法案是對基輔所講的德蘭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回應。該個草案包括全面禁止與伊朗的貿易、投資和技術轉讓。如果該個法案成為法律，烏克蘭將會禁止伊朗過境穿越烏克蘭領土，以及使用他們的領空，並且凍結伊朗的資產。基輔以及他的盟友表示，自去年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以來，伊朗一直是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包括數百架的無人機。德克蘭否認這些指控。最初伊朗否認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但是後來表示在衝突開始前他提供了少量的無人機。烏克蘭表示，俄羅斯在對城市以及基礎設施的重大襲擊當中使用了伊朗無人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呼吁科索沃缓和和塞尔维亚的紧张关系。之前两日，科索沃警察和反对阿尔巴尼亚族裔市长在塞尔维亚族裔地区就职的抗议者发生冲突。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已经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就科索沃问题进行了交谈。普利什蒂纳以及是贝尔格雷德必须要参与欧盟主导的对话。斯托尔滕贝格在一条推文当中说，普利什蒂纳必须要缓和局势，而不是采取单边的破坏稳定的步骤。占科属于北部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塞族人不接受2008年从塞尔维亚独立的宣言，并且在1999年战争结束20多年后仍然将贝尔格莱德视为他们的首都。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在星期日的总统大选决选当中获胜。埃尔多安表示，他是感谢国家的每一位成员委托他在紧接下来的五年里面再次管理这个国家。埃尔多安表示，他一直在寻求执政的第三个十年。批评者指责埃尔多安破坏民主，关押批评者以及集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每日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今年系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多个亲政府社团计划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合办活动，当期横跨六四当日，意味香港将会连续第四年唔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已经解散嘅支联会前高层成员相信，喺目前嘅政治环境下，香港唔会有人系公然悼念六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3日至5日，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会有家乡市集，由广东、福建等20几个省的社团联会共同举办，以乡情聚香港、迈向新征程为主题，庆祝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6周年。在市集举行期间，主办方会使用维园四个硬地足球场和半个中央草坪，意味维园会连续四年不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6月4日晚都会举行华人世界最大规模的烛光晚会悼念六四。2020年六四31周年，警方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是当晚仍然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原本围封的6个足球场都有人坐低点起烛光悼念，支联会在网上进行悼念直播。2021和2022年的六四晚上，香港警方连续两年以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派出大批警员将维园局部围封，要求市民撤走。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亲政府社团选择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令人不明所以。
过去几年就是因为以前都这个
蔡耀昌话，过去几年由于疫情关系，警察在六四纪念日当日都将维园封咗，而今年在冇疫情的情况下，警察再冇任何理由封闭维园，不能不让人怀疑亲政府的团体是否透过申请在六四前后呢几日在维园举办活动，等呢个场地不能俾其他人入去。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六四前后几日根本唔系乜嘢特别嘅假期。以商业角度嚟睇，举办嘉年华活动系不合理噶。香港支联会成立32年，最为人熟悉嘅画面系多年一直风雨不改喺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港版国安法生效后，支联会多名常委面临被起诉。2021年9月。剩低的支聯會代表通過決議決定解散，令到這個組織正式畫上句號。蔡耀昌強調，支聯會已經解散，不會再舉辦任何活動，而至今是沒有聽說過有任何組織有意承辦六四集會。
過去幾年香港的整個政治跟法律形势，
蔡耀昌话：过去几年，香港嘅政治同法律形势出现好大变化，尤其系2022年，支联会已被港府撤销注册，支联会嘅正副主席亦被起诉违反港版国安法。喺国安法之下，依家香港警察处理任何游行集会都比较严格，几乎睇唔到今年有咩团体发起公开嘅悼念六四活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5月中旬曾经表示，至今没有收到有关6月4日公众活动的申请，如果收到的话，警方会根据法例和程序来到处理。蔡耀昌说，在港版国安法的高压之下，悼念六四需要承受很大风险，但是他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一场历史悲剧。
有些是可能是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蔡耀昌担心，港府可能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来进行逮捕、起诉。在这个风险之下，是不容易出现一些有规模的悼念活动。比较有可能的是，以自己的方法来悼念六四。他认为香港现在仍然有这样的空间。对于在香港悼念六四是否违法，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5月24日表示，不会就假设性问题作出判断，但是他强调，港版国安法有4类清晰的罪行，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罪，相信港人明白和理解为何会有相关的限制，呼吁港人保持守法意识，明白遵守国安相关法例的重要性。蔡耀昌就提醒港人，若果悼念六四，唔好以身试法。
如果是游行超过30人，集会超过50人，你就应该在举办。
蔡耀昌解释话，根据香港的法例，若果游行有超过30人参与，集会有超过50人参与的话，主办方必须在举行之前7日通知警方，而且要取得他们的不反对通知，才能够举行，否则可能违法，被以违反公安条例起诉。总的来说，单单悼念六四的话，港府高层官员是没有办法说这样做属于违法。国安处作为执行港版国安法的警察部门，他的权力比过去警察的权力更大。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惠杰对美国之音说，港人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港府不应禁止。
香港维园纪念晚会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纪念公司场所。
尤惠杰香港维园纪念晚会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纪念六四场所。这件惨案发生在中国的首都，而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港人用这种方式来到谴责当年中国政府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并且表示愤慨，是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港府不应该取缔。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成立超过17年，以专业形象吸引中产支持的香港民主派政党公民党，5月27日宣布解散之后，随后受到香港亲北京媒体炮轰，除了谴责公民党反中乱港，并且质疑该党透过清盘意图掩盖收受境外非法资助。有观察人士就谴责亲北京阵营为求抹黑香港民主派，无所不用其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5月27日，香港公民党举行会员大会， 31名会员经过商议后通过特别决议案，将公民党清盘。主席梁家杰话，公民党走完最后程序之后会从地球上消失。
决议呢是获得30位支持，1位弃权的。咁所以就符合咗3/4嘅要求啦。世事呢都係有期嘅，係咪？就係咁嘅一回事啦。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啊，我哋又冇人係肯接任主席啦，冇人肯接任執委啦，亦都我哋都無從再籌款啦。咁我哋都好難繼續啦，係咪？咁所以呢個都嚟得好自然，就冇乜嘢可以補充啦。其實我的心情咪即係也無風雨也無晴啦。
梁家傑在提交黨員的主席報告中話：過去10多年，公民黨一直望住民主的標杆向前跑，就算結局不圓滿，民主化和開放過程已經植入民心，民主黨走了該走的路。若果清盤之後仍然有資產，會捐作慈善用途。2006年成立的公民党，党员以法律界人士、学者和各行业的专业人员为主，主要代表中产和专业人士的声音，目标是争取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成立的第二年，梁家杰曾经参加行政长官选举，挑战争取连任的曾荫权，成为第一位获得参选特首资格的民主派特首候选人。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公民黨曾經參與其中，成員為示威者提供義務法律服務。2019年公民黨成員曾經去過美國，同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要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引起北京強烈不滿，認為是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反修例風波之下，公民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大胜，成为仅次于民主党的民主派第二大政党。2020年民主派的形势急转直下，人大常委会就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特区政府宣布4名议员即时丧失资格，其中包括3名到海外进行游说的公民党议员。到第二年，杨岳桥、郭家麒、谭文豪等成员涉及民主派初选，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先后宣布退党。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公民党见证了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民主运动的起起落落。
见证了整个民主派在香港宪政体系里面基本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遗憾是一定遗憾的，但都是迫于无奈的决定。作为一个民主派的政党的第一纲领，就是为香港争取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但是今日香港的宪制体系里面其实真的没有这个空间给任何的政党这样做。作为一个政党，你没有办法可以透过选举去争取到一些你所相信的东西，你信念信奉的东西的。那的时候其实个政党的存在是没有意思。这个是今日共产党治下香港民主派的政团没有办法避免的结局。
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公民党开创了香港专业人士参政的先河。
所以它意味着就是一种专业人士进入即係政治系統去即係嘗試去俾意見又好，嘗試去改變成個即係政治系統又好咁樣。佢係開啟咗一個專業人士參政嘅路徑。公民黨任內其實都仍然有推好多唔同嘅政治運動啦，包括5區公投，佢哋係其中即係3區辭職嘅地區啦，咁即係其中一啲地區辭職嘅地區。咁所以即係佢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喺入面啦。咁公民黨解散其實係意味住就係呢一啲溫和嘅路線其實已經係不被接納啦，又或者任何正常嘅參政方式呢嘅路已經絕曬啦。咁所以即係香港人如果要選擇去表達意見嘅話呢，喺未來只能夠走上街頭嘅啫。
香港親北京報紙大公報5月27日表示，公民黨過去是反中亂港組織重要一員，提到該黨以他的法律專業、 煽惑并且鼓吹市民不择手段去争取各项不符基本法规定的所谓诉求，冲击一国两制原则。由2014年推动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乱，到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该党不断合理化暴力，公然为暴徒撑腰，后期甚至是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去到美国，乞求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大公报引述法律学者说，公民党现在对外声称准备进入清盘程序，但是账目就完全缺乏透明度，而且公民党之前多次公然勾结外国势力，成为外国代理人，认为公民党清盘可能是想掩饰收受境外非法资助等事宜，试图毁灭有关证据，逃避法律责任，有触犯港版国安法的嫌疑，敦促执法部门彻查。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污蔑民主派政党是香港亲北京阵营的惯用伎俩。
指控外国资金去进入香港的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一向都是他们抹黑的手段来的。咁即无论是对于香港众志又是对公民党，甚至对于支联会都是啦。咁支联会直头上到庭的时候，先发现了他即真正要 relate 得到要供海外资金都是得20,000元，其他那些其实全部都是本地的捐款啦咁样。咁所以即那个指控其实他是冇证冇据，他纯粹想生拗，即有这个情况出现咁样。咁但是他就是要泼污糟水嘅，即係就要令到佢嗰個解散就要加好多嘅詮釋俾佢，令到公眾就覺得哇，係咪真係呢個原因嘅咧？咁樣即係覺得好似國安法正式可以制裁到一啲團體啦咁樣。
香港立法會前議員梁仲恆亦都認為，親北京陣營嘅指控缺乏理據。
香港是沒有政黨法的，即其實政黨這件事在香港不是一個 entity 來的，要是你就要做一個社團，要是你就要做一間公司作為那個所謂政黨的載體樣。如果你是選擇即公民黨那種就是無股本有限公司，你想去解散那個政黨，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所謂清盤就是 dissolve 了一間公司。你話係咪消滅罪證嗰啲？你粗魯啲講句就係黐線啦！你係有冇常識㗎？你 dissolve 咗間公司嗰啲罪證，即係佢哋所講嗰啲罪證就唔喺度㗎啦咩？
隨住北京不斷施壓，唔少觀察人士認為，香港正由保障人權為本嘅法治之區，逐步變成以法治港，亦即係以法律手段限制人民嘅行為。梁仲恆就話：北京顧忌嘅唔單止係公民黨。
基本上整个香港的法律界都是北京其中一个心腹大患。北京做的很多的事情基本上不是很合乎普世价值。他们习惯那种法治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就是咯。他说不是就不是咯。他说不得就不得咯。那些就是他们所谓的法治嘛。公民党在某个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特别法律界去讲出这些事，特别是在一些宪制上面的争议。北京政府方面是相当不满，视之为心腹大患，我想这个都是描述都是正确。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中兩國恢復了在商貿的領域的高層會談，延續了雙邊關係解凍的趨勢。據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星期四在華盛頓與到訪的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舉行會晤之後，美國貿易代表大旗星期五在底特律亦都與他在舉行了會談。王文濤是拜登政府上台兩年多以來首位抵達華盛頓的中國部長級官員。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美中高层接触能够成行已经不易，而且双边关系中新的冲突点正在不断出现，进一步解冻的后劲是恐怕不足。如果北京是不找紧机遇，美中之间的外交融冰或者是就此止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雷蒙多与王文濤以及戴奇与王文濤的两轮会谈之后，美中雙方都發表了簡短但是措辭積極的會後通報，分認為會談是坦誠和實質性的，並且同意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但雙方亦都對對方的措施和做法提出了關注。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專門研究美國經濟競爭力、貿易和移民政策的高級研究員愛德華·阿爾登對美國之音表示，會談雖然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突破，但能夠順利舉行本身已經具有積極的意義。會談能夠舉行這個事實本身已經非常重要。這個是拜登政府時期美中經濟官員的首次高級別會晤。他說，雖然目前雙方未有就具體的問題準備好進行談判，但我認為會談舉行本身就是美中關係進一步緩和的跡象，就像沙利文和王毅在安全方面取得的進展一樣。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是利用前往底特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貿易部長會議的機會，得以與雷蒙多和戴奇舉行會談的。舊金山是今年 APEC 的領導人峰會的主辦城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預計將會出席峰會。北京方面希望在峰會期間能夠安排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的會晤，為此做鋪墊。同時，華盛頓亦都有意願緩和和北京的緊張關係。歐亞集團宏觀地緣政治高級分析師阿里韋恩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很可能出於幾個原因尋求穩定與美中的關係。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首先美國需要和中國保持基本的合作關係，從而有效應對包括氣候變化、核擴散和宏觀經濟在內的跨國挑戰。其次，很多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都對美中關係的惡化表達與日俱增的擔憂。另外，美國似乎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中國可能對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和談有幫助。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前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曾經在3月份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華盛頓。報導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說，崔天凱見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即將卸任的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表達中國願意在俄烏和談中發揮作用的意圖。不過，就在王文濤啟程之前，中國政府宣布美國儲存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構成國家安全風險，並且禁止該公司向中國國內重點行業銷售。而家拜登政府面臨國會和美國企業的壓力，要求對中國此舉採取報復措施。但是美國任何新的報復措施都可能會使到美中關係脆弱的解凍快速演變成再次的風動。美國商務部在雷蒙多與王文濤會談之後發表的通報稱，雷蒙多部長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針對在華營運的美國公司採取的一系列行動提出了關注。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商務部諮詢過的人士，雷蒙多與王文濤會談的重點是中國政府對美國儲存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的禁令，和最近針對在華美國企業採取的突擊搜查、拘留僱員和調查等行動。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新聞稿，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對中國政府針對在當地經營的美國公司採取的行動提出了關注。中方的會後通報則表示，王文濤向雷蒙多就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半導體政策、出口管制、對外投資審查表達重點的關注。他向戴奇表達了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經貿領域涉台問題、印太經濟框架、301關稅等重點問題關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從美國中國雙方會談後所發布的通報來看，除了同意繼續溝通之外，兩輪會談基本上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或許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雙方同意在接住下來的幾個月裏面繼續溝通和對話。他說，雙方的通報基本上就是羅列出對對方做法的不滿。在美中恢復高層商貿會談之際，北京方面仍然以一種聽其言觀其行的審慎口吻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5月2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未有直接回應美中關係是否已經迎來轉捩點的提問，僅表示兩國之間保持著必要的溝通。 關鍵在於美國不能夠一邊要講溝通，一邊就不擇手段打壓壓制中國。美國應當同中國雙向而行，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軌。他警告說，同時中國官方新華社發表系列評論，指責美國對中國去風險的講法是脫歐論的新瓶裝舊酒，反駁美國指中國搞經濟脅迫是混淆視聽、喊賊捉賊。上個週末，七國集團之七發表聲明，承諾抵制中國的經濟脅迫。北京隨後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美光科技下達了採購禁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表示，中國以經濟脅迫的做法回應外界對他經濟脅迫的批評。歐亞集團的韋恩表示，美中之間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互信。他說，問題在於兩個國家都懷有深刻，如果不是不可逆轉的不信任。美國認為中國試圖超越他成為世界主導力量，而中國則認為美國試圖阻止他的經濟復興。新聞網站 Axios 根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最終確定一項行政命令，限制美國對中國某一些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高科技產業投資，計劃在今年夏季後期發布該命令。此外，美國參議院仲在推動一項被稱為《中國競爭法案 2.0》的法案，而這兩項措施都可能在規模和深度上超過以往推出的很多類似的行政命令和立法。但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阿爾登認為，用去風險的講法去取代脫歐，代表了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一個細微但是重要的轉變。已經有一些後續行動表明，拜登政府希望做一些事情來維繫美中商業關係，而不是僅僅關注對中國關鍵商品依賴所帶來的威脅。他說，因此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微小但重要的轉變，我認為雙方這次的會談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根據中國海關這個月發布的數據，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美中之間貿易額的降幅超過 13%， 降到去1615億美元。阿爾登表示，下滑的美中經貿關係不利於中國經濟從三年的清零政策中恢復。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夏富鮑爾表示，北京應該把握住拜登政府希望在2024年總統選舉季來臨前加強對話、降低風險的這個窗口，特別是在美中關係早已經今非昔比的背景下。本屆國會會期有200多個涉及到美中經濟、貿易和投資關係的法案有待討論。雷蒙多部長當然可以向王文濤部長強調，拜登總統並不支持其中的很多法案。他說，為目前的美中經濟關係設置一個下線已經是拜登總統能夠做的很大讓步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和中國官員在上個星期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目的是重啟自從2月初北京間諜氣球在美國上空漂浮之後幾個月的緊張關係。有前美國官員說，中國已經從積極融入國際的體系轉向試圖挑戰國際的體系。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切特拉的報導。
對於15年前曾經斡旋這一類談判的前美國官員來說，緊張局勢反映北京自身在習近平領導下的變化。曾經擔任過前總統喬治布殊國家安全顧問的史蒂芬·哈德利表示，北京已經從布殊政府末期希望成為國際體系的一部分，演變成為現在試圖挑戰國際體系的國家。我們當時所面對的中國是一個希望得到良性國際環境的中國，這樣他們就可以專注於自己的國內發展。哈德利這個星期在華盛頓對聽眾是這樣說的。哈德利是過去25年來最知名的美國外交政策專家之一，這個是一個不想推翻國際體系但希望成為該體系的一部分的中國，而且他亦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希望與美國建立建設性關係的中國，我們都試圖建立這一種的關係。他補充說，哈德利和其他前布殊政府官員上星期聚集在一起討論布殊政府期間與中國的關係，當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處於上升的趨勢。 与哈德利一起出席活动的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灵说，布殊政府在同习近平的第一次会晤中确实曾经试图了解清楚习近平。韦德灵曾经担任布殊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当我们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时，习近平实际上负责奥运会举办的事务，这个是我参加过的最无聊的会议之一。习近平什么都没有讲嘢给我们听，他似是一个不是真实的纸板人，他不会跟我们讲关于他自己的事，他不打算和我们露底牌，这个就是这样登上中国体系的顶峰，他确实隐藏自己的实力，韦德灵说。韦德灵补充说，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是一个一位改革派中国领导人，但每个人都对他感到惊讶。哈德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加强北京的外交、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认为美国正处于终结的衰落。哈德利的书放手乔治布殊传给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于今年2月份出版。哈德利说，习近平认为西方正在衰落，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习近平已经准备好将他的权力置于舞台的中心，然后利用他权力来到恐吓邻国和其他国外的人，加强他的外交、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他补充说，美国之音联络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要求置评，但未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但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出版的文集，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中国官方传媒最近都曾发表文章，讨论所谓美国衰落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在1978年被广泛认为是现代中国之父的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保持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改革使到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向世界开放，通过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实现了30多年来两位数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哈德利说，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导中国建立起实力，而同时又逃避了国际领导责任，一直被中国领导层所遵循，直到习近平2012年上台。美国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视为他主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挑战。2022年10月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使到全球竞争环境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倾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阳亦都出席了这次活动。他说，美国现在不一定能够好像布殊政府时期那样与中国沟通，但他补充说，应该继续侧重于拜登总统能够直接与习近平交谈。鉴于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权力咁集中，已经与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大不相同，胡锦涛与其相反更多地寻求集体领导，对拜登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保持这种个人纽带更为重要。林阳说，哈德利说，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后来转交给奥巴马政府，美国试图与中国合作和接触，并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但中国向挑战这个体系的转变不是美国可以控制的。哪个是国家领导人真的很重要，我认为如果中国在2012年决定任命一位好像江泽民或者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在2012年到2022年期间中国由这样一位领导人来到领导，我认为中国今日将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而当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亦都将会大不相同。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切特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关系最近是展示了解冻的迹象，美中商务部长进行了对话，在空缺四个多月之后，中国驻美大使都抵美履新。5月25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拜登政府投资协同和竞争的对华战略的一周年。专家说，即使是两国官员展开互动，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并不会改变，因为拜登政府相信这是应对中国的正确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5月26号，布林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等待已久的拜登政府首个对华战略。他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概述为三个字：投资、 協同同埋競爭，即投資美國增強實力與盟友協同合作，並且在前兩者的基礎上贏得與中國的競爭。布林肯說，中國是唯一不單止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而且亦都是有潛力咁樣做嘅國家。佢話：北京嘅願景將使到我哋遠離過去75年嚟保障世界持續進步嘅普世價值觀。2023年5月16號，布林肯喺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就總統2024年財政年度預算提案進行聽證時，喺開場白中重述咗呢一個觀點。咁佢話：美國冇辦法左右北京嘅道路，亦都唔能夠等待中國自己改變佢嘅軌跡，但我哋可以讓自己處於有實力嘅地位，通過激烈競爭嚟到塑造中國周邊嘅更加廣泛嘅戰略環境，並推進我哋嘅願景。布林肯亦都再次提到佢一年前提出嘅投資、協同與競爭嘅戰略，並表示拜登政府喺投資同埋協同盟友方面取得相當嘅進展。我哋喺國內進行咗歷史性投資嚟到加強我哋嘅競爭力，包括通過兩黨基礎設施法、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降低通貨膨脹法案。我哋與歐洲、亞洲及其他地區嘅主要合作夥伴協同，有條不紊地提升我哋喺世界各地嘅參與度。因此喺應對中國帶嚟嘅挑戰方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趨向一致。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布林肯在聽證會上的這一番話顯示，未來拜登政府仲是會繼續這樣的戰略。這一番話顯示了拜登政府相信這個是應對中國的正確方法，他們為此加倍努力，這項戰略仍在進行中，是不是一種成功的方式還是有待觀察的。但如果拜登政府再次當選，我預計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變。他說，自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首次認為美國陷入衰退之後，美國民主黨政府一直認為美國需要更加強大，這樣中國才不會被中國利用或者是佔便宜。另外他說，美國相信與中國相比，盟友關係是美國最大的優勢，未來這個將會繼續會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之一。在5月16日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盧埃德奧斯丁以及商務部長雷蒙多一起呼籲國會批准相關預算，使到美國能夠更好地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羅傑貝克說，過去一年在協同盟友共同應對中國方面，拜登政府取得進展最大。美國已經讓日本人和一些歐洲人加入入嚟了，對中國實施一些技術限制。我們已經看到美國與太平洋島國更加合作，也都擴大了在菲律賓的足跡。因此總括來說，美國似乎正在緩慢但穩步地修復它在過去幾年或者幾十年中可能已經失去的陣地。沒什麼能夠比近日七國集團之七廣島峰會的領導人在中國問題上發表聯合公佈，更能體現美國在協同盟友共同應對中國方面取得的成就。聯合公佈說，G7 在同中國的關係方面保持一致立場，各個國家必須抵禦中國的經濟脅迫，在經濟上不同中國脫歐，但是將致力於去風險，在關鍵抗體、半導體、能源、物資等重要物資供應方面，成員國家將會同其他國家合作，減輕對特定國家的依賴，加強供應鏈的韌性。七國集團亦都對台灣、新疆、西藏、香港與南中國海問題表達了嚴重的關注。咁呢一份公佈被認為係七國集團2021年英國峰會首次提到中國以來對北京的最強烈批評。過去一年，美國與亞太關鍵條約盟友日本、南韓、澳洲和菲律賓軍事關係亦都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譬如美國正一路向日本前沿部署第十二海軍陸戰隊濱海豚咁靈活、更具彈性和機動性的戰鬥部隊。美國不單止擴大與南韓聯合軍演的規模，並進一步承諾向南韓提供延伸威脅。美國進一步擴大在澳洲的軍事存在，並與英國一起幫助澳洲打造核動力潛艇。菲律賓向美軍開放更多的軍事基地等。美國與泰國的軍事聯繫都在繼續，兩國每年都會舉行金色眼鏡蛇的聯合軍演。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國不單止提升了與日本、澳洲以及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的級別，
并推动美日韩的三边军事同盟。在港岛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还举行了三边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预算听证会上强调盟友和朋友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说，美国之所以强大得多，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朋友，我们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伙伴合作，对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这样代表了任何竞争对手都没办法比拟的战略优势。他表示，未来美国会与朋友和伙伴在产业交流方面进行更多的协调，整合努力以发展创新的新能力，并让军队更具互操作性。战略预测机构的贝克认为，美国和盟友的一致立场可能会促使中国在未来与美国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会更加配合一些和友好一些。他说，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利益，北京现在要确保它能够减缓美国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伙伴，就算不是联盟伙伴，至少也是结盟伙伴的这种明显趋势。各个国家越来越愿意在中国技术、贸易动态、矿产资源等某一些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可能希望开始更加协作、更加合作、更加友好地展示他们可以与美国合作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总是被直接视为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上台20个月以来，美国先后通过了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5月16日的听证会上说，这些法案代表了对美国的投资是历史性的，是一个世代以来才可以看到对推进创新、技术、制造、劳动力培训、供应链弹性以及确保我们未来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承诺。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加强和振兴美国在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地位，并显著提高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能力。雷蒙多说，到了2030年，美国将会成为半导体研发和制造的重要地区，将会拥有发明前沿芯片架构为每一种终端用途进行设计的实验室，并大规模生产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封装。他说，这种结合技术领先、供应商多元化和弹性的特点，当今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他认为，这将会削减美国在对国防和经济至关重要的微电子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也正在全美国打造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的生态系统。2022年9月，商务部发起了重建更好的区域挑战赛，并挑选了21个优胜项目，利用私人资本和地区资产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预计这项投资计划将会在未来5年创造至少100000个就业职位。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授权，2023年5月12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宣布启动区域技术与创新中心竞赛，通过汇集工业、高等教育机构、州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组织以及劳工与劳动力合作伙伴，在美国各地创建技术中心，增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创新新生态系统。不过，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贝克担心，拜登政府在国内投资方面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他说，在投资方面不是很确定能不能够成功的，很多投资他们最初有兴趣，但在执行起来就像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这样，他会受到很多的限制，譬如美国能不能够通过债务上限，在国内投资问题上国内政治似乎会产生巨大影响。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此刻正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进行密切的谈判，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为31.4万亿美元。拜登坚持说，国会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且不能够将限制政府的未来开支作为先决条件。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将会没办法继续支付现有的债偿义务。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和共和党国会人则呼吁以削减政府未来开支为前提，来到换取提高债务上限一年。5月25日，白宫高级官员和共和党议员接近达成协议，将提高债务上限两年，同时限制军队和退伍军人开支之外的所有联邦开支。 與中國競爭，除了投資美國之外，另一部分就是保護美國的技術、資本和專業知識免受中國構成的威脅。去年10月份，美國商務部頒布限制中國獲得先進芯片與製造設備的前所未有的措施，是因為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而被列入實體清單的2500多個實體中，將近700個約佔三成都是來自中國的，其中200多個都是拜登政府列入的。另外，最新報道說，拜登政府正在考慮簽署限制美國對中國某些高科技領域的投資的行政令。行政令目的是要限制中國獲得可以提高它的軍事力量技術的能力。報道說，現在這項行政命令還在最後的敲定中，預計今年夏天時候會推出。有分析人士預測，這項行政命令推出會再次將美中出現回暖的跡象關係打入谷底。目前美中正在力圖重啟雙邊關係，星期四美中商務部長進行對話，星期五美國貿易代表戴奇都同中國商務部長會面，5月23日在中國駐美大使職位懸空四個多月之後，中國駐美大使謝峰亦都抵達美國履新。但一些人將美中官員的重新接觸以及此前拜登政府官員有關在對華經貿關係中去風險而非脫歐的講話視為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軟化。4月27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時公開表示，美國和歐洲國家並不尋求同中國經濟脫歐，美國只是希望去風險化。5月16日，國務卿布林肯在聽證會上亦都強調，我們不是要壓制中國，事實上美國繼續與中國保持全面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我們的大多數盟友和合作夥伴亦都是這樣，我們支持去風險化和多元化而不是脫歐。國會共和黨人要求拜登政府對中國更加強硬。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5月24日在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的採訪時說，拜登政府似乎正在緩和與中國的關係並恢復經濟接觸，並將它作為對中國的大戰略的核心支柱，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錯誤，在經驗面前錯覺佔了上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在5月19日發給國務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批評國務院在中國的侵略面前軟弱和被動。他提到了路透社最近的一篇報道，報道稱美國國務院據稱在2月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之後阻止與人權相關的制裁，避免對中國的實體實施制裁和出口管制，是為了避免破壞雙邊關係。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成員華盛頓智庫史丁森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話俾美國之音聽，如果沒有政治支持，拜登政府的政策就不會實現。他說拜登政府有些失去對敘事的控制，因為國會對中國有負面看法，有太多的行動和敵意，拜登很難在他想要的領域取得進展，沒有政治支持，這樣你就沒有真正的政策。分析認為，拜登政府應該向美國國會和民眾展示與中國接觸的好處，以及美國可以管控與中國的關係。亦都有人認為，拜登政府的投資協同與競爭只是一些原則，並不是真正的戰略。去年，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羅伯特·梅嫩德茲同共和黨籍參議員米特·羅姆尼提出議案，要求拜登政府制定包括戰術在內新的全面對華戰略。這份議案被納入了2022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補充協議中。羅姆尼今年2月份在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再次要求拜登政府制定全面對華戰略中的具體戰術，包括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全球貿易安排、可能想要實施的經濟措施、研發投資、軍事採購、全球傳播戰略、如何應對中國人進入美國大學、訪問美國實驗室、對中國人發放簽證的政策、美國將要參與的國際機構、美國的社交媒體策略、原材料以及在美國加工原材料的策略、美國國際開發處的作用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南非海軍官員最近注意到中國製造的兒童玩具被運回中國，於是開始懷疑，經過檢查包裝不含有任何玩具，全部都是偷獵的走私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犯罪集团过去从南非走私鲍鱼以及是犀牛角，已经在南非建立的走私线路，现时开始走私好像是脚黄蓝，这个不是大象的脚， 这个是一种多肉植物，含水生长在南非干旱的卡鲁地区，灰色的接巢是好像是厚皮动物的软垫。科学家说这个是正是以惊人的速度被从荒野拔出的多肉植物的一种，很多是稀有的植物，有些已经是生长了100年有多，现时濒临绝种。多肉植物卡鲁生物群是全球承认的生物多元的地区，从纳米比亚一直延伸到南非西开普省。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科学家迪卜赖恩表示，我们有世界其他地区没有的非常特殊的植物，是南非遗产的一部分。他说有些品种尤其是肉锥花属那种的多肉植物现时濒临绝种。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说，大约150万南非多肉植物过去三年当中被从野外移出。世界自然基金会南非分会最近组织参观小卡鲁盆地的时候，专家是对美国之音说，业余植物学家和搜集人是虽然永远热爱多肉植物，但是他们在疫情以来获得到更加广泛的粉丝基础，该分会在协调打击这个是非法贸易。南非自然保护协会说，南非执法机构没收的植物数量2018年以来增加了一倍有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年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人在这一日缅怀那些是为捍卫国家和他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男女军人，并且向他们表达敬意。拜登总统说，他们在亚灵顿这里，在欧洲的公墓，在我国国家各地大小城镇的墓地，光荣而宁静地排列成行。这些美国可爱的子女是拿出了一切的勇气，面对一切风险，并且献出一切，为的是保持和捍卫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理念，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理念。今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行使一项神圣的礼仪，就是反思与怀念。的确，阵亡将士纪念日象征着生者对那些为保护国家的自由而作出终极牺牲的美国人所欠下的债务。他们当中有些人战死沙场，有些人被疾病夺去生命，还有一些人消失在外国监狱，最后都没有归来。多数人英年早逝，捍卫的是自己国家的理想和自由，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前赴后继，亦都为了其他人的自由而丧失生命，在北非、欧洲、太平洋、亚洲和中东。拜登总统说，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民主永远需要倡导者，每一代都必须打败民主的死敌，每一代都有英雄诞生，他们愿意为他们和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流血牺牲。他说，今日我们铭记并且重申，自由值得牺牲，民主并不完美，他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他值得是为之战斗，如果必要值得为之捐躯。拜登说，我们的民主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伟大的礼物，并且因为我们一路走来所失去的那些人而变得神圣。我们的民主是我们怎样在不懈奋斗使合众国不断完美，我们还未有使之完美，但我们从未停止努力将各地的人享有机会、繁荣与公正的大门闯得更开。拜登总统说，这个是我们时代的使命，我们对他们的纪念不能够只是静默和祷告的一日，他必须是每日的承诺，拿出行动，走在一起，不辜负将士付出的代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